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经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各忙各的，今天又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踏上朝圣的旅途，这样的缘分多么难得啊！首先，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上个星期朝圣之途所发生的事情。从塞弗洛皇帝开始，经过加拉卡拉、埃拉加巴拉、亚历山大到马西米奴当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再以恐怖政策迫害基督徒。马西米奴特别注意的是教会当中的领袖人物，颁下了诏书，焚毁教堂，逮捕主教、神父、教友，判处死刑。马西米奴被卫兵杀死之后，经过了腓力，而到了戴西乌登基为皇。戴西乌在公元250年又颁布了新的仇教诏令。他的诏令是官厅有责任主动地搜捕教友。这场教难甚至于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目的是在停止人们继续不断地加入信教者的行列。这次的迫害是全面性的，在帝国的各地同时实施。教宗法比昂是第一个殉道者，其他著名的殉道者有圣女雅加大、圣德尼主教，在法国、西班牙、非洲、小亚细亚都有可歌可泣的殉道烈士。今天就让我接着再为您介绍几位在戴西乌时代殉道的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在埃及，执政者真像是虐待狂，采用了各种最残酷的苦刑对待教友，好能够取悦群众们。殉道的人数不在少数，有些被活活的烧死，有些受尽了各种的酷刑才气绝而死。近东各地区的基督徒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克里特岛，基利路主教壮烈的牺牲了。在巴勒斯坦，年老的奥利镇也饱受酷刑，忠贞不屈。而在殉道烈士当中，最为后人钦佩的是小亚细亚斯米纳地方的比奥纽神父。他在公元250年和许多信友一起被捕，他亲自用绳索系在自己和同伴的颈脖上。他们被牵到看守庙宇的人面前，并且应该由这个人负责证明被告对信仰的意见。比奥纽神父面对着大众公开发言，并且对侮辱他的人们以和平而坚定的口气答复对他的审讯。他还向群众声明迫害教会的不当，并且预言迫害教会的人终将遭受天谴。他的态度和语调非常良善，坚决而且动人，以至于在群众当中响起了一片呼声说，比奥纽啊，你是好人，而且是个谦和慈爱的人，你绝对不应当轻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执了，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丽的啊。比奥纽却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更甜蜜万倍的生命呢。不错，光明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所向往的是那真正的光明呢。质问他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执，他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声音说，你的口号是在说服或打击，你是不会说服我的，那么你干脆打击好了。他就这样给自己定了死刑。在监押的牢房中，他自己也选择了最龌龊的、条件最差的牢房，好能够在那儿更为热心的祈祷。他对什么事情也不在乎，既然被判的是用火烧死，刑期一到，押往刑场之后，也就是他自己把衣服脱掉靠在木桩上，命刽子手把他钉在上面。临死之前，群众还听到他从火焰中喊出的声音说，我急于早死，未能在日后复活之日早点起来。这次的教难为时不长，大概在公元250年的年底，迫害已经有松弛的现象。 隔年的春天，局势已经变得和缓下来。新的教宗高尔乃略也在罗马就职，圣西比莲也在迦太基召开教务会议。但是公元251年，帝国各地鼠疫蔓延，人心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又发生了一连串短期的迫害。不久，戴西乌皇帝战死在疆场，新的皇帝瓦莱利安登基，教难才暂告平息，基督徒才能够稍稍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殉道者的英勇表扬再度鼓励着人们的信德，教会经过了这次的考验更加的坚强了，并且戴西乌的残暴酷刑反而使民众产生了恻隐之心，对血腥的迫害运动反而感觉到厌倦了，舆论也开始在转变，教会因此享受到了一段宁静的时期。瓦莱利安皇帝本人对于圣教会不加干涉，对圣教会也甚表同情，但他即位不到三年，情势又突然转变，他决心在帝国境内全面扼杀教会的生命，使他消灭于无形。根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推测，瓦莱利安皇帝转变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法兰克族、阿拉曼和日耳曼族蚕食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境，哥德人侵入了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地区，柏柏人在非洲叛变，波斯人侵入罗马帝国的东部，直捣安底约基城。当时的人心惶惶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瓦莱利安皇帝就向基督徒开刀。此外，皇帝的幕僚中有一个人信仰近东神秘教的激烈分子马克利安，他向皇帝献祭，说罗马的一切灾祸都是由于皇帝宽容了一个不信国神的基督教，因而触怒了国神。马克利安还向皇帝建议没收教会的财产，充裕国库，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公元257年的8月，迫害教会的诏令正式公布了。这次迫害的对象是教会团体。在罗马的历史上，圣教会第一次被认为是非法的团体。教会团体的领袖们，特别是主教们，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罗马帝国的神祇祭献。公开宗教仪式也遭到了禁止。基督徒的公墓也被封闭。政府当局对教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以私人的身份，你们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说，你们必须要履行对国教的义务。当一个主教拒绝祭拜偶像的时候，仅仅给予政治性的刑罚，被永远逐到外地去。但是想要使非法的基督教会死灰复燃的人，将受到法律上严厉的处罚。依照罗马法律的规定，非法团体与盗匪相同，组织非法团体的人应该判处死刑或者是做苦工。皇帝的诏令一经公布，迫害的浪潮就紧接着而来。神父们、教友们被放逐到矿坑内去做苦工，基督徒的公墓被政府派人看管，凡是想要在公墓里举行宗教集会的人，就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个四品修士在进入加里斯都地教的时候，当场被捕，判了死刑。一群教友在萨拉里亚大道公墓的隐秘通道上被士兵发现，惨遭活埋之刑。但是不久证明了这些迫害圣教会团体的措施收不到什么后果。对于习惯于应付危险环境的人，死刑吓不倒他们。英勇的主教们被迫与他们教区分开之后，就以通信的方式跟他的教友继续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在被充军放逐的地方开拓了新的葡萄园，向当地的居民传播福音。至于打击基督徒团体的法律措施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不少在高位的贵族和富翁给予教会有力的保护， 并且把他们自己私人的墓地提供给基督徒使用，以取代那些被看守封闭的公墓。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教会团体，在公元258年又颁下了第二道诏令，比去年的诏令更为严厉，更加彻底。根据这个新的诏令，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和皇帝祭献的主教、司铎，一律处死。上层阶级的人若是信了基督教，将被褫夺爵位，如果还是执迷不悟，就立刻处以死刑，全部的家产也将被充公。而皇帝的宫廷服务或身居公职的基督徒将被贬为最低的奴隶，至于财产呢，也全部充公，借往矿坑做苦工。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徒所受的痛苦与戴西乌皇帝的时候完全相同。而没收基督徒的财产以充裕国库，解决财政困难，是很受到高级官吏的欢迎的。私人挟怨报复，检举基督徒，对基督徒施展暴行者层出不穷。而教会呢，应变的准备比起往年更为充分。教会的首领完全能够掌握教会团体，教会的领袖人物也给基督徒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以身殉道。任何一次迫害当中，牺牲的主教、高级神职人员都没有像这次为数之多。教宗西斯都二世是这次教难当中罗马的第一个殉道者，他在伯德斯达的墓地和一群神父们一起被捕，他当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被斩首。他的六品辅祭老楞佐因为不肯说出教会钱财藏匿的地方，被放在烤肉用的铁架上，用温火慢慢的烤死。其他致命的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希波利特、阿斯德留的女儿鲁菲娜、塞公达的两位贵族女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教友们把圣伯多禄的遗体由梵蒂冈墓地迁出，并且把圣保禄的遗体由奥斯提都大道的卢西纳墓地迁出，移放在阿比亚大道的基督徒地窖，以策安全。迫害的火焰很快的就蔓延到了其他的省区。在高卢，许多地区的教会团体受到了打击。西班牙富士奥苏主教被捕，借到了总督公署。审讯的过程非常的简单，对话就是这么几句。你是主教吗？我是的。你以后不能做主教了。接着富士奥苏就被带往刑场，用烈火烧死。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勒亚，有三个基督徒自动投案。在卡巴多西亚，一个名叫季利路的儿童也为主耶稣致命了。这次的教难当中，非洲教会所受的迫害特别的惨烈。群众用乱石砸死了基督徒，要不就将他们在街上活活的烧死。把基督徒从家里拉出来，用绳子捆住，放在柴堆上浇油点火。在迦太基，路西乌斯和蒙达努神父被斩首致命。在朗贝兹，玛利亚努和雅各伯壮烈牺牲。300位教友和他们的主教被丢进了生石灰当中，因此他们得到了白色致命烈士的封号。去年被放逐的主教们又被押回重审，判处死刑。在这些主教当中，最为有名的是非洲教会团体的领袖圣西比莲。在戴西乌时代的迫害运动时，圣西比莲认为当时的教会还需要他的领导，以组织更坚强的抵抗力量，所以他就暂时避到乡下，秘密指挥教友坚决保卫信德。他认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献出生命的权利。但是在公元257年，西比莲被放逐。第二年，总督命人把他押回迦太基。西比莲知道他杀身成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教会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作证的时刻来到了。法官对他说，你知道的，皇帝要你祭拜偶像。 西比莲回答说，是，但我绝不这样做。法官说，小心，你再考虑一下吧，生死都在你的手中啊。西莲说，问题很简单，我已经没有考虑的必要，你干脆遵命处理吧，也没有什么可商讨的余地了。根据审讯的笔录记载，法官很惋惜地宣读了判决书，西比莲应判斩刑。西比莲简单的高声地回答说，感谢天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这儿接近尾声了。在下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报道圣西比莲主教被刽子手执行死刑的情形，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陈婷祝福您平安顺利，更但愿天主的恩宠永远的伴随您。